马可福音第十三章，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这里所指是由希律王在耶路撒冷于公元前2219年开始的伟大圣殿，它成为古代的一个奇景，花了50年建造，希律王没有办法完成。希律王像我们以前提及的，喜欢使用大石头作为建筑的材料，在希律所使用一些最大的石头被用来盖圣殿。照记载，有些石头是47尺长、8尺高、12尺宽，现在似乎是不可能的。直到最近考古学挖掘出西方墙壁的西南角地方，他们有发现这些巨大的基石，大约35尺长、6尺高、8尺宽。但是当他们沿着 Antonio 的堡垒的西方的墙壁开始挖掘时，他们偶然发现一块极大的石头，大约是45尺长。我站在石头旁边，它大约是10尺宽和8尺高，几乎像那些在圣殿建筑中使用的石头一样大。他们评估这些石头重达400吨。他们仍然惊异于是如何砍出这些石头，把它们雕刻到这么平滑且一致到所在之地。他们如何移动这些石头还是个谜，是一个奇观。他们到底如何移动如此巨大的石头，将它们移至所见之处，令人匪夷所思。这些石头完美地被切除，石头中间不需灰泥填补，只是一块一块叠在一起。一直到今日，各种的腐蚀，你带一把刀，你试着以刀锋插入石头间，它们中间是那么完全的密合，以至于刀锋根本无法插入。建筑物的圆顶以黄金覆盖着，看着建筑物，它反射太阳，所以你不能够直视。在某个角度，太阳会反射且照射入你的眼睛。灿烂的建筑物，古代世界的奇异事物之一。那么当门徒从圣殿出来时，他们注意到这些极大的石头合成这栋被希律建造令人惊异的建筑物。那时是基督出生前的20年，现在基督33岁左右，少了4年是日历上的错误，所以大约花了47年建造。这建筑算是盖好，另外又花了18年时间完成。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我想象这特殊的预言几乎使门徒相当迷惑。约40年后，当提多来到并征服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进入城市最后一个堡垒，最坚固的堡垒是圣殿它本身。城市里最坚固的建筑物，许多犹太人逃入到圣殿，为了要挡住罗马人的军队，提多命令他们不但不能毁坏圣殿，还要保存封住它。一些罗马军人喝醉了酒，开始在圣殿里放箭、火箭，圣殿着火，在内的犹太人被烧成灰，但是火的高热融化了圆顶的黄金，而且它被融入填满了石头的细缝。然后罗马人的军队为了要掠夺黄金，把圣殿石头一块块拿下，直到耶稣所说的预言逐字地被实现，没有一块石头被留在另外的石头之上。你今天到耶路撒冷，而且你观看山谷里的挖掘时，你能看见他们一直挖到罗马道路，是基督时候的道路，在那基督时罗马人的道路。你能看见极大的石头被碎在路上，好像从圣殿推倒的那些，或许有一些圣殿石头被推倒拿去填满山谷。你看见那里的石头就像他们丢下去一样，精确寂寞的见证和耶稣基督预言相同，或是完全地照他所说的，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上。他所做希律的圣殿的预言应被注意到。他们觉得所罗马圣殿的基石可能还存在圣殿山某处，现在寻找所罗马圣殿的基础是潮流所趋。斯坦福研究所机构已聘雇使用雷达装置来巡测圣殿山下的表面，且做出隧道和基石的模型展示。他们能够用这个新型的测试来区别这些事物。 他们希望发现所罗门的圣殿基石，如果他们找到，将会有巨大的声浪再一次推动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已经有犹太人大力地暗中推动。我收到有趣的来自萨摩尔高夫的邮件，他是圣殿山基金会的领导，这人和他的部下将他们的生命奉献在重建圣殿上，当然从圣经预言的角度看是绝对令人兴奋的。耶稣在橄榄山上对圣殿而坐，他们离开圣殿区域，越过 Kidron 山谷往伯大尼去，或许上橄榄山，它是座相当陡的山，在半山腰休息是一件好事，所以他和他的门徒一起上橄榄山，然后坐下。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暗暗地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那指的是圣殿的拆毁，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预言的完成？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第一件耶稣警告的事是防欺骗者，这蛮有趣，整本新约从头到尾警告假先知，教会被警告防欺人者，这是教会的咒诅。这人利用耶稣基督的福音求自身的利益，有这么多吹牛者，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耶稣警告他们谨防那些欺人者，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月亮宣告他自己是弥赛亚，我吃惊竟然有人会跟随他，有数以千计的人卖花生和鲜花，以便使他获利，居住于这些宏伟的大厦。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声音，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从希腊文讲是世界战争的境况，和很久以来所讲的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有些不同。世界大战，多处有地震、饥荒和麻烦，这都是灾难的起头。但是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被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话，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耶稣这个预言确定会实现，在使徒行传书中，万民读到他们怎么被带到官长前，他们是如何被鞭打，他们如何被交给公会。之后使徒保罗甚至站在亚基帕王前和尼罗王前，但是耶稣说不要担忧你们说什么。万民发现使徒行传书里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斯提凡被带到公会，并且他开始预言他们的历史。他是这样说的，他的脸开始像天使一样发光，神的灵高抹充满斯提凡，但是人们对他说的却是如此不明白。最后他们对他咬牙切齿，涌上前去，并且用石头打他致死。现在很多人对这个特殊的预言感到惊讶，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许多宣教团体以此或多或少作为宣教计划的动力。他们宣称我们能借由积极的传教计划催促耶稣基督的回来，因为福音必须在末世前传到所有国家。使徒保罗当他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时候，基督死后的约30年，在信中对教会说，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下。保罗宣称当他写信给哥罗西教会时，福音传到普天下。今天印度的教会追溯他们的起源至门徒多马，依照传统，多马去印度并且传讲了福音。现在不止保罗说在他写信给哥罗西教会时福音传到全世界，但是在启示录书第14章，约翰在第6节即说道，我又看见另外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所以在末后日子期间，在苦难的时期，神将使用天使在空中宣告永远的福音，传到每个国度、不同的语言、部落和人民。所以耶稣再来的首要不是教会传福音传到普天下。你不能说那么主不能今晚将教会背提， 因为福音还未传到普天下。不用争辩，因为福音被传，而且基督预言将实现，但福音不一定要由教会传。耶稣没有说他们需要宣告福音，他只是说会传至各国。现在某些人认为天使飞在空中是那些小通讯沟通卫星其中之一，谁知道呢？但约翰认为他是天使，他看见这些事在进行，并且声音从所有传福音的人而来。我们正和人商谈要将今日福音放在人造卫星收音上传送，它能传送到全世界去。事实上，他们说小接收装置能以太阳能操作，所以早一点前他们就能将小接收器调至特殊的人造卫星。世界任何著名能以小收音机捕捉太阳能并听到广播，在晚上只需要拿一条主电线把它放在火上，在电线冷的部分和热的部分中间就会产生足够电，使小收音机在晚上能操作。真是神奇，这是今日在进展。让福音进入全世界伟大办法很多，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现在耶稣辩论是为这一点的了解，但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中他言及荒芜的憎恨。依照我的了解，将启示录第十三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和但以理书第九章和第十二章放在一起，我们就能看见并了解荒芜的憎恨。依照圣经，犹太人将要重建他们的圣殿，似乎重建圣殿的条约和安排会由一非常有能力和智慧的领导者来完成。他将领导欧洲联盟，他将会和以色列国立约。但以理书第九章提到，在三年半后他会毁约，行毁坏可憎的。在但以理第十二章说，除掉长线的燔祭是犹太人再设立的。依照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这人来到神的殿里，自称是神，要受人敬拜，他将行各样的异能和神迹，所以可能的话他甚至会欺骗选民。依照启示录第十三章，他会为自己制造一个形象，这像会放在殿中，人们要被要求拜这像，他有能力将不拜的人置于死地。耶稣说，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那是憎恨致死毁坏，这是导致毁坏或是大苦难时期的破坏，最后的三年半。有顺序的倾倒在这人会触发最终的亵渎，就是有罪之人灭亡之子，站在耶路撒冷重建神圣的殿，亵渎天上的神，且宣称他自己是神，要求人拜他。这是悖逆之人对抗神的最后行径，神将开始审判世界，为了重建他的新的王国，公义的王国，喜乐的王国和和平的王国，这将会带来三年半的苦难时期。所以耶稣提到，在但以理书中提到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注意他说的并不是在美国，他没有谈到教会。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也不要进去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这些事不在冬天临到，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这是大苦难的时期，世界在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甚至比挪亚时的洪水更坏，甚至比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城市破坏更坏。在这三年半时期，世界不曾看过的一切将要消失了。今日强烈的反核运动和各种可怕的情节都是可以想象的，问题是以我们今日的武器而言，这些情节都可能发生。当然，使用核武器的世界大战能使启示录指出的所有情节发生，这是个巨大的毁坏。然而破坏和苦难的来临不一定是人所引发的，而是来自神对世界直接的审判。神将参与 坠落的审判。现在这些在耶路撒冷毁坏时期的犹太人被耶稣警告逃到山上，所以在另外一个福音书中提到逃到旷野。在启示录第十二章，约翰谈到女人以色列国，他说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她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她在那里被养活三年半。在大苦难时间，犹太人受耶稣警告在犹太会逃到旷野，是神为他们预备的，在那里神会供应照顾他们在大苦难的三年半期间。在以赛亚书第十六章，神对摩押说，或现在的约旦，大大打开你的门，并且接受我的民族，安全地忍受他们到以东的首都，在那里他们能被庇护，直到大苦难时期结束。所以再一次将这些合起来，使用旧约中以赛亚书的预言、新约和启示录的预言。在福音书中，当行毁坏可憎的事发生时，犹太人到这时还有许多人为着帮助他们重建圣殿的人欢呼，他们欢呼视他为弥赛亚。突然间他们的眼睛被打开，他们将会明白这个人欺骗了我们，希望他们会回到圣经，他们遵守耶稣的警告，他们会逃到岩石城。依照启示录，敌基督会派遣他的军队追赶他们，但地会裂开，将他所派的军队吞噬。神对他们说，他将会保守他们安全，直到这愤怒或大苦难结束。耶稣对他们说，祈求这些事不要在冬天临到，在马太福音中他加了，也不要在安息日临到。对怀孕的妇女或是那些奶孩子的人将会很困难的，悲哀临到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必须逃避，会是很困难的，会是真的很艰难。你有小孩子，实际上会限制你的逃避，会很困难，所以真是悲哀，因为他们要经历这段时间的困难。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少了。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都迷惑了。你们要谨慎，看哪，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这里他所指的是和约珥书第三章预言相同的时日。彼得引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在启示录第六个印记读到有关他的事，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为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大有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了来。当然这参考了以赛亚书中所说的预言。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在旧约的比喻中，无花果树是指以色列国。在耶利米书中第二十三章，神比喻以色列国像一筐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被抛来抛去。耶利米书中第二十四章，然后在何西阿第九章第十节，神再一次指以色列国像无花果树，主宣告，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在约珥书第一章第七节，大声呼喊国家发生的毁坏，他说道，他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在比喻里，以色列像葡萄树，但也像无花果树，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许多圣经学者相信这指以色列国的重生，看到以色列国重生的世代将会是最后的世代。我认为这样的解释有它的有效性存在。现在耶稣宣称他的话将存在，天地要废去，圣经说天要弯曲，地要被高温的热融化，但是我的话，他说不能废去，
这是神永远的话。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耶稣正如我们所说的，当他来到地上受限制时，是故意使自己受限制。他是在肉体展现出的神，借着德行进入肉身。当他在肉身中的时候，他不可能是完全的，他的肉身被限制于一个地方，他也受限于知道他实际回来的日子。他说，我甚至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只有父知道。现在他与父在一起的荣耀他知道了，但还在肉身的限制时，那是在地上的肉身部分所受的限制。对于人若有对圣经有神圣的启示或是一些洞见，说他知道主来的时日，是相当愚蠢的假设。尽管主在此表明，确切表明，总是有些投机者自以为可以集结一些结果，因为他们设立一套解释圣经的系统，他们觉得耶稣基督的再来能解释得出来。在1843年的时候，米勒使用代印理书，而且拿2550天使之成为2550年。虽然圣经说是天，不知何故他翻译天为年，然后他得到1843年，那是憎恨发生的时候。直到那时，2550年而不是天将会被洁净。他懒得看他的历史书，发现确实2550天是犹太马可毕斯洁净圣殿而预言实际成就的那日。在这日或年伤脑筋没有什么好处，但他仍做。因此他带着他的信使穿上白袍回到西安伊利诺州，坐在等候耶稣再来的山上。他们确信这点。近期有人想名字上报就预言基督来临的日子，让人兴奋。几年前有人拿录音带给我，是有人预言1978年的4月1日是基督的来临之日，然后去年那人到 Tucson 又说是去年6月30日。耶稣说没有人知道那日子那时辰，那我们该怎么办？他说，耶稣对你说的是要警醒准备好，你不知道他来的确实时间，他可能在傍晚来，他可能在午夜来，他可能在清晨来，因为你不知道，只要警醒和预备，这是主想要我们过的生活方式，持续期待他的再来。